哎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娱乐四十年，我是阿佩。
大家好，我是刘鑫。
终于没有报错啊，终于一下就报对了。
对。然后这个中国娱乐啊，咱们就直接进入主题，聊到2009年、啊。2009年啊，这个开始大范围的死人了。
大范围死人。
对，比如说这个不到40岁的陈琳跳楼自杀，这是2009年发生的事儿。
是那歌手呢？
哎，歌手。然后呢，这个主持人，央视主持人罗京，是在6月5号的时候，
因病去世。
因病去世，什么病啊？
他好像是癌症，不是癌症就白血病了，
绝
症。绝
症。对，年仅48岁。
对，他是当时是头两年是宣布退休。然后还说他没多大岁数怎么就退休了，
对对对，
然后就没过多长时间就
嘎嘣了，
人就没了。
然后呢，这个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张文顺老先生，71岁，享年71岁啊。然后这李文华老先生享年82岁，俩人一毛病好像。
是啊，那我还真不清楚，
就是那个嗓子不是对吧？
张
文
顺
喉
癌，喉
癌。李文华也是，
是吗？
哎，这个
相声工作者都很危险。
是是是，嗯，
这咽喉使用度。这包括像咱们，
像咱们对未来都是有这个毛病底子，这底子
别说。
然后这个国学大师啊，著名学者这个季羡林，98岁，于这个7月11日逝世，
与世长辞。
与世长辞。然后其实2009年、2010年也成了季羡林热，等于吹起来一波这个国学吧，又是这个梵语吧，然后佛学吧这些事儿。其实有点那种，
真正的大师，
人家是真正大师，
拿出来营销就是没那意思。
后来火了他学生了嘛，
是，
然后这个10月31日，这个钱学森老先生啊，去世了，98岁，中国导弹之父，航天之父，
国之重器，
国之重器，对，这个回国造原子弹，
对，
还有一个就是12月23号，圣诞节前夕啊，这个阿佩，
阿王
俊
美，
100岁，那证明你也差不多，
对，是是是，
但是最让大家熟知的一位这个天王巨星啊，真正意义上的天王巨星，迈克尔·杰克逊，这个6月25日正这也是与世长辞了，享年50岁，咱们
50岁，
先来一首他的歌，
Another day has gone. I'm still all alone. How could this be? You're not here with me. You never said goodbye. Someone tell me why. Did you have to go?Oh,
哎，一首迈克的传世经典，
嗯，
这个中英文版它那个隐形翅膀，
对，You're Not Alone 啊，这个煽情的片段全都少不了他，
是是是。
这个 Michael 真的是很可惜，其实他活跃的时候咱们那会儿还小，
可能没我
啊，可能是
八几年的时候，
对，在咱们的哥哥姐姐那一辈儿，
对，
八十年代初七十年代末，他们那一代人其实是看着 Michael 的这个 MV 啊，
嗯，
那会儿是录像带，哎，成长起来的。到我们这儿呢，其实就相对而言晚了一些，就到了他的晚期了。
是
听过他的歌，
嗯，
啊，然后
猫王之后就是他嘛？
对对对对对，
嗯，
是，然后这个也是黑人，
嗯，
他也是黑人，后来这洗白嘛，当时那种大环境确实
说是他不是说他是白化病吗？
是吗？
嗯，他自己说是白化病，
嗯，反正这肯定是有
人说是换皮，
就是换皮，嗯，就其实就是换皮，换一女性的皮，嗯，这个
你又知道了，
对，是啊，他后来公开了，
嗯，
这事儿，
嗯，是
啊，所以你就说这个，你说是白化病是不是真的？咱先姑且不论，
嗯，
但是在美国那个大环境下呀，
嗯，
确实黑人音乐人什么的，他的这个
地位，
对，地位还是，
嗯，是，
但是到了2009年呢 ，Michael 辞世了，没赶上好时候啊，
嗯。
你看这个2009年同样发生在2009年1月20号，
嗯，
这个奥巴马在白宫宣誓就任第44届美国总统，嗯，
啊，
嗯，
第一个黑人总统，
哎，希拉顿去了，希拉里克林顿，
希拉顿还行，
啊，希拉里克林顿呢是在这个华盛顿首府，
嗯，
宣誓就职国务卿，
啊，
哎，过了没过多，过了多少年？过了2届，这个希拉里竞选总统，结果被弄下来了，
被川普弄下来了，
嗯，被川普给弄下来，给穿下来了。
是，嗯，
但是这一年其实争议最大的事儿是10月9号，
嗯，
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诺贝尔和平奖给这个奥巴马。
啊，
这事儿其实是当时争议最大的。
是，
正向观点啊，就是说他在包括他的这个撤军，
嗯，
削减这个军费开支，
嗯，
这些为和平做出了贡献。
是，
哎，反对声浪呢，就是说你美国这国际警察呀，天天不是打这儿就是打那儿，
嗯，
谁不服你揍谁。
人为了和平做出贡献了，对吧？诺贝尔也现在也是有很强的政治倾向的。
对。你说这个他为和平做出了贡献，我觉得全世界都为和平做出了贡献，中国也同样为和平做出了贡献，
对，
同样也宣示着我们的这个深蓝走向深蓝的这个，
嗯，
当时的那个理念嘛，也逐步实施，
嗯，
就是这个索马里护航这件事儿，
嗯嗯，
2009年11月索马里海盗被当选为了当时的这个《时代周刊》
嗯
年度风云人物，
索马里海盗
啊，对，一直到2011年4月，
嗯，
联合国安理会才决定在索马里境内和境外设立这种特别法庭，
嗯，
专门负责审判在索马里附近海域就进行这个海盗行为的这个嫌疑人，还不
是索马里海盗，
嗯，
从古至今一直都很强，嗯，
哎，对，
嗯，
索马里为什么索马里海盗会这么强呢？
哎，
这里头啊，我总结来说是两个原因。
嗯，
第一呢，是1991年以来，索马里本身这个地区就是战乱不断，
嗯，
造成了这个百姓啊贫困潦倒，他就容易这个出现抢劫行为，
嗯，
或者说叫海盗行为啊，
嗯，
还有穷山恶水丑不刁民嘛，是吧？就这意思啊。第二个这个原因呢，其实这就是阿佩刚才说的，地理大环境
是
造这个造成了索马里海盗猖獗的原因，
嗯，
因为索马里地区它的两个主港，一个是亚丁湾，一个是基巴皮，不是吉布提，
基普，那太兴奋了，
这俩是对着，这俩等于在海上是对着，
对，
它是一个
成犄角，这是
相当于差不多
一个关隘
关口、
嗯，
一个关隘，
嗯，
这个是从亚丁湾这个往里走，
索马里海盗的关隘，
哎，
嗯，
对，索马里海盗的凝视，索马里海盗的怜悯，
嗯，对，
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呢？过红海的必经之路，
对，
这是咽喉要道，
嗯，
你想过进红海，必须要经过亚丁湾这个航线，
嗯，
而且亚丁湾和吉布提是两个补给大港，
嗯
嗯，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啊，
是，
进了。
这个，怎么说，就是物资匮乏，
嗯，
导致这就占尽了地利，
嗯，
只能是对吧，想些别的方法，
哎，
嗯，
这个待会儿咱再说他抢劫的这个、这个海盗行为的这个事儿啊、咱们先说地理这个问题。大家如果熟悉这个
大航海时代
、又是大航海时代啊，熟悉地理大环境，这个尤其是海路的这一块儿、红海往北有一个关键的运河叫苏伊士运河、世界两大运河苏伊士运河和这个巴拿马运河，
对，
这个是两个通胜通商的这个通船的要道，
对，
嗯，
这个苏伊士运河孕育了这个索马里海盗，巴拿马运河孕育了加勒比海盗，
哎，对，还好现在加勒比那边比较安全，
是
吧？然后呢，这个，只有这么一条通路通往苏伊士运河，有统计数据表示说，每年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船只，大约有1.8万艘，其中大多数都是要经过。不能说大多数了，几乎都是要经过亚丁湾的。也就是说，亚丁湾的客流量非常大。
这是客流量
啊，对。到12年为止
，PV
还行，我操啊 ，DAU 对，
DAU
那不再叫 DAU，DAU 是日活跃啊，
日活跃
啊，对，后边这是 DAU，它的 DAU 呢，大概是每4天就有一辆货船被劫，
一艘
货船就会被劫了。
嗯、
这是2012年到现在
转化率，
转化率是嗯。说得太棒了，索马里海盗呢，主要是有4大团伙，一个叫邦特兰卫队，他们是最早从事这种有组织的海盗行为团伙，然后呢，这个叫国家海岸支援护卫者，这个是规模小，但是
这名听着挺高二逼的，国家海岸志愿护卫者，
对，然后那最大的就是以这个最大的其实应该就是这邦特兰。卫队，然后他们也是以这个索马里官方，他相当于他宣誓我是索马里官方的这个海军，
有点那个皇家海盗，
皇家海盗，但是那个没有皇家啊，就是只有索马里没有皇家。
是，
对。然后这个第二个就是刚才我说这志愿护卫者啊，他们主要行使的是这个沿岸抢劫的行为，然后第三个呢叫梅尔卡。梅尔卡是这个火力强，然后用这种小型渔船，特点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机动灵活性比较高。第四个也就是势力最大的叫索马里水兵，这也相当于是一个那个类似于
索马里水兵，听着特别像一个足球俱乐部。
哎，对，然后他们是范围是距海岸线200海里以外的地方
啊，
就是属于远，这又属于那个
红海地区
、
那个红海，
哎，对，
海大海时代的红海。
最牛逼的是，海盗组织编制健全，然后从上到下有这个舰队大帅、少帅、财务官等等各种职务，然后实行这种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对外他们就是宣称叫索马里海军陆战队，特别猛。然后海盗初期的时候都是配备卫星电话和全球定位系统的，非常先进，而且有
尖端、
很尖端，大量的这种自动化武器和这个火箭筒。所以
为什么要护航啊？
对，
其实要是一般的海盗，不，现在海盗跟咱们理解那种海盗不一样，还不是那种搭船板的那种接舷那种，
他也是接舷，
是接舷，肯定是要登你的船的。
对，这个就是之后我要说的。这个海盗呢，他是利用一个拖船为母船，这个说白了就是佯装我是。难民啊，或者遇海难呐、或者是这个渔船，你就放松警惕了吧。然后同时出动这个几艘快艇。由于这个货船，咱们都知道货船肯定是载货前进，载货前进它的吃水肯定是深，行动速度就慢，对吧？亚丁湾那个口那儿，大家可以看它相当于是一个直角弯，
对。
然后这时期出动快艇登船，直接登船。1月6号的时候，咱们中国海军舰队编制抵达了亚丁湾海域，正式开始了护航。也证明了说中国突破岛链的这么一个事儿。
是，
而且当时大量抢劫的是中国的船只，
被抢劫
、对，被抢劫的是中国船只，所以这就是顺理
有钱啊，
对，顺理成章的出动护航。这是我要说的索马里海盗的这个故事。以后索马里海盗看有没有机会吧，我其实很想聊聊这个事儿的。
可以聊聊，跟大航海一块聊聊。
哎呦，
各地区的海盗，
对，那边一直就是凶的。当年奥斯曼土耳其为什么那么牛逼啊？他就是控制了这几大隘口，
是因为红海、黑海都不是
红海、黑海，对，
都不是省油的。
对，他实际上是封锁了欧洲的对外通道，
对，
所以欧洲人没办法，整个
绕整个非洲，
绕整个非洲，绕整个非洲呢？这个到印度洋一带，因为。 本身这个红海通出来的话，就是往东南、
嗯、
东南方走，就是印度洋嘛、
嗯。
印度洋也是在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范围内，
嗯，
所以欧洲人过不去，嗯、过不去怎么办呀、啊？就只能是绕美洲航线。
对，
哎，这就是地理大发现时期，
让美洲又发现加勒比海盗、
哎。对，后来这个加勒比海盗还得再靠后一点。嗯，这个海盗的事儿说完了，咱们就得说说另一个跟好的海盗有关的、
嗯、
啊，就是咱们现在听的这个曲子，
哎，海盗电台，
海盗电台、嗯、啊，2009年上映的电影，
嗯，
这是几乎是所有播客人都熟悉的这么一部电影，
祖师爷，祖师爷，
祖师爷，祖师爷，
对
对
对，拜他，
嗯，
这个播客人拜码头就得拜他，
拜他，对，
嗯、
讲的非常。中二的一个故事啊，
哎、
我们也掏钱，
从开始到结束都非常的中二。
对，但是他特别符合英国的这帮造的哥们儿，
对对对，
这帮造词的一个、那个、
长期处于一个这种压抑的社会环境下，然后凸显出来这种，
对，
嗯，这
我们造
爆发了
啊！我们在他妈的传统电台里头听不到摇滚乐，这哪行啊？
对对 对, 对
啊！于是就开始干这么一海盗电台，
但是一个特别胡逼的设定，是，
对，
是那个官方政府宣布是那个抵制摇滚乐，
嗯、对对对。
消除摇滚乐，
消除摇滚乐，我必须放这正统音乐什么的，流行音乐。
对，
那哪成啊！我操，摇滚乐是好东西。
嗯
啊，然后咱们干这么一个事儿吧，租一船上公海上租一船，天天这整日24小时播放摇滚乐。
嗯，
有几大 DJ 啊，什么 DJ 睡了这个老带薪的时候，这个、老 DJ 睡了这个小孩的
女神，
我操，这个太糟了。
对，
海上。那个海天盛宴，对吧？
嗯、
英国海天盛宴、
嗯、是，
那个片子确实挺
还有那个决斗，桅杆上的决斗，
对对对对对，我操，这真是太糟了，
对、
嗯，
而且最后也是一个算是皆大欢喜的一个
对
英雄个人英雄主义的结局，
对，算是一个悲转喜的一个大结局，
嗯，
挺棒的，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嗯、
这
非常好玩，而且能听见很多经典的摇滚，
没错没错、
这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这个拜码头的事儿咱说完了啊，咱说说这电影。海外还有一部电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
嗯、
我也推荐给大家看啊，叫《守望者》（Watchman）。
嗯，
这是一超级英雄电影，但是特他妈不超级英雄。
嗯，
就是他是那个他最大的最牛逼的那个英雄，好像就是曼哈顿博士。
嗯，
剩下的都是不是退役老兵啊，就是。什么那个这那的那种
推老逼
啊，推老逼。然后这片子真的特别棒，
嗯，
投资应该是在1.3亿，最后总票房是1.85，实际没赚回本来，
嗯
啊，然后好像是俄罗斯拍的还是哪拍的、
哦、
还是美国
拍的，
我这个我忘了、
嗯、
哎，不是俄罗斯，具体我忘了啊，这就不瞎说了，
嗯，
然后呢这个 IMDB 评分现在还是7.6，这而且这几年啊，就是尤其是去年年底今年年初，
嗯，
由于漫威的火爆，然后又有很多媒体自媒体开始又推这个守望者、
嗯、
我是觉得守望者特别囊脏黑暗拿杂的东西、
嗯、
这个
用了几个地儿的方言，
对，就是特别的，他也是特别的燥，
嗯，
各种超级英雄被反杀什么的、嗯、
啊，
然后那个各种什么裸体啊，这个小三儿啊，这些
你听着像 R 级片，
就是一 R 级片、嗯、巨牛逼。这片子后来完事儿以后，这片子就没再有那个续作、嗯、啊，
毕竟赔了嘛，
赔了也是赔了，但是这个确实特别好、
嗯、
特别好、
嗯、
你看完这片子以后，你觉得操，漫威那超英雄算屌毛啊、嗯、啊，漫威超英雄电影太小儿科了，
漫威超英雄主要是旧宇宙、嗯、
对，我记得我当初啊跟金花聊天的时候、
嗯、
就是这个黑水公园的金花老师、
嗯、
啊聊天的时候就是聊到一个话题，他说他为什么喜欢超级英雄漫画，是因为当时啊觉着这个美队啊，然后这个什么钢铁侠，我操，钢铁侠世界首富、啊、美队是这个什么美国的符号象征啊，
嗯，
钢铁侠居然因为贪污被这个政府审判了、
嗯、
啊，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呢，然后再去往后深入了解剧情啊，他会有这个神盾局、
嗯、
他的钱都投到神盾局里，但是这回不了本吗，那、
嗯、
怎么办呀，维持他的运营还需要再去看这个弄别的地方管些钱什么的啊，结果钢铁侠被审判了、
嗯、
然后超级英雄并不是那么光鲜亮丽，它背后有很多
养猪，
哎，对，
猪肥了再宰，
对，一会儿养猪的事一会儿再说啊，就是说这个超级英雄背后还有这么多这些黑暗的一面、
哎、
啊，这就是好看的地方、
嗯、
其实守望者正好就是有这样一种感觉、
嗯、
你能看到这些超级英雄不是那么光鲜亮丽、嗯、
是
他正义执法也好，这个暴力执法也好，其实背后
谁都不容易，
对、
嗯、
背后他也搞小三儿，
对，
哎，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那什么，
哎，
然后这个翻回头来再说一句，这个海盗电台，哎，海盗电台的成本是5000万，
嗯，
最后好像票房是700万，
哦嘿
啊，
太惨
啊！美国票房啊，不是全那个世界全球票房，美国票房500万，然后这个总票房最终是700万，不好意思，欧洲那边呢是收了大概590多万欧，哎。应该590多万欧，现在能回本吗？可能够呛吧。这个欧元我不会算啊。
投了多少钱？
投了5000万吗？
5000万欧元，
美元
啊，嗯，那应该回不了。
回不了吧？嗯，我觉得应该回不了。
那怎么着也对不了一比十。
嗯，然后他的那个 IMDB 评分呢是7.4
啊。
哎，这个海外的聊完了，咱可以聊聊这个国啊，对，还有一部片子《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哦，
也是2009年上映的，嗯。这不用做过多介绍了，
对，
这大家基本上该看都看过，
嗯，
奥斯卡最佳影片吧，好像是，
很励志，
对，很励志。但
是说明这是这个知识是打破阶级壁垒的唯一途径，是吧？
对，可能在印度行，
对。
然后呢，这个这个片子我也不用推荐了，
哎，
我推荐大家其实是《守望者》和《海盗电台》。
嗯，海盗电台太好了。
对，
《守望者》我是主要不太喜欢那种阴暗的氛围，
哦，
就是你说那种。暗当脏啊，阴暗，这个我不太喜欢看那种氛围的电影，因为我看电影一直都是图个爽，就是，
哦哦哦，
是娱乐性的更多的。
明白明白，那你这片子你一定看过《疯狂的赛车》
啊，是，
这个爽，
嗯，
啊，他这个最后国内分账票房是1.1亿人民币
啊，
这个宁浩黄渤，这个就是《疯狂》系列的第二部，哎，第三部就是《疯狂外星人》，咱们之前也专门聊过，
对，
啊，这个电影，还有呢，这一年还有好多电影，像《哈利波特：混血王子》，
嗯，
哈六，
这
个上应该是哎，不是上，《哈利波特：混血王子》是第6部，第7部是上架《死亡圣器》，对吧？
嗯，
啊，哈六上映，然后呢，日本这边有一个动画电影叫《夏日大作战》，
哎，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这个，
我听说过，
然后听说过，夏日大作战其实是讲的就是一个暑假嘛，暑假，然后这个。一个小村子的故事，然后也是特别十分的互联网，
哎
啊，然后这个小村子怎么拯救吧，算是拯救这个小村这么一个事儿，
不是那个我的暑假那种感觉。
我的暑假不是游戏吗？
是，就是说这听起来很那什么
啊，对对对，有点那种感觉。
嗯，
这个导演呢是细田守，
啊，
对，五十铃老师之前这个五十铃拒绝，
嗯，
可以到时候可以看他会不会来聊到这些啊，我给他提他挖坑，高田勋啊，细田守啊这些他都，反正他到时候肯定会做这电影导演系列嘛，
是肯定的。
哎，细田守呢之前。最有名的是这个《穿越时空的少女》，
嗯，
画风《夏日大作战》跟这个《穿越时空少女》画风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那就已经很圈粉了
啊！对对对，嗯，剧情呢也是比较中二，但是比较暖，
嗯，
啊，最终还是都比较暖的。
它这属于漫改吗？
嗯，原创，
原创
有记是原创，应该哎是不是原创是漫改啊？这就不知道了。
嗯，
就是说有这么一个那个片子嘛，
嗯
啊，然后这个《夏日大作战》后边。还有啥呢？
后面还有啥？
啊，等会儿第九区对
电影啊，
哎，这就是海外的第九区啊。然后这个
第九区是那外星人，
对外星人那个，2012啊，都是这一年上映的。2012其实应该说大家也比较熟悉灾难片儿，科幻灾难呀，
啊。那两年正热嘛，
嗯，对，
啊，这片2009年上，
2009年上的，然后是。这个完了之后不就是那个什么是他在前还是后天在前？后天好像
后天在前，
在前是吧，
嗯？
啊，还有包括《重返17岁》，嗯，《重返17岁》一下就推起来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返老还童的这么一个风格，嗯，这个比较经典的电影，最还有一个推荐的，
嗯，
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月球》啊，穆恩，
穆恩、嗯，
这个片子应该导演是那个谁？邓肯·约翰，
啊，
哎，他就是大卫·鲍伊的儿子，
啊，
嗯，这是他的第一部片子，
嗯，
后边第二部就是2011年的《源代码》，第三部就是2016年的《魔兽》。
哎，对，
我非常喜欢他这部《月球》，
嗯，
我觉得就是他这三部片子我都看了啊。
嗯，
其实《魔兽》是最不好看的，
对，最没有精神内核的。
啊，对，
嗯，
这个《月球》和那个《
源代码》，
《源代码》是非常非常牛逼的，
嗯，
然后这脑洞神大的那么一个，
对，
这么两部片子，嗯。
嗯，
我觉着，电影这块儿应该是说的差不多了。哎，国内呢这一年上映了一个，
嗯，
叫《建国大业》。
对对
啊，
嗯，
哦对，
六十年，
对，还有一个2009年的电影《拆弹部队》，2010年直接诺贝尔拿的最佳影片，这卡梅隆他媳妇儿拍的。
诺贝尔，
奥斯
卡，
奥斯卡啊，这卡梅隆他媳妇儿拍的嘛，结果直接把这个卡梅隆给摁了啊，
出道即神作。
对，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你得这么想啊，人家凭这个拆弹部队必然有他的一定的道理嘛，
哎、
对吧？这个就是奥斯卡的政治色彩，我们之前也聊过，基本上电影上边我觉得差不多，聊差不多了，那就是说，这个音乐上其实有几件事儿比较经典、比较典型的，这谁？S.M. 公司啊、，S.M. 这个 Entertainment、是叫 Entertainment 吧？
这应该是。
哎，他们这个公司呢，状告这个不是他状告，
应
该是他被告、
嗯、
啊，他被这个东方神起的成员告了，和这个成员所属经纪公司告了这个 S.M. 了，因为这个收入分配和奴隶合约这个问题，后来从这儿开始接出来韩国练习生，这种奴隶合同、奴隶合约这些事儿，这就是一个小事儿。然后这一年音乐圈里还有一个火的，李宇春，李宇春的专辑，然后是韩国呢，这个韩流正经来袭了，这个
再次来袭了
《Super Junior》是吧？
对，
Super
那首那个红遍大街小巷的《Sorry Sorry》
啊，《Sorry Sorry》是吗？
对，《Sorry Sorry》。
这个我是不怎么听韩国的，
我也不
清楚啊，
《Super Junior》好像当时火是因为在国内火是因为那个韩庚吧。韩庚 是他们那里边的，
对，韩庚是从那出来的。
明大学毕业以后去的那边，是那什么，发展的。
是，然后其实最想聊的这个两件事呢，一个是我最个人啊最想聊的，一个呢是说这个咱们刚才电影感兴趣的这些聊差不多了，然后咱们还可以聊一个我们哥俩都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游戏，
游戏。
对吧？你有印象游戏这一年发生过什么大事吗？
2009年，我其实我还真不太记年份
啊。
2009年好像那会儿好像正玩《生化5》呢吧？《生化5》出了，
叉 box 的。
对，那是我唯一玩过的自己通关的一个《生化危机》系列的正作。
而且那会儿你是刚买叉 box 360吧？
对，
还是刚刷证啊？
刚刷证。哎，不对，
哦，还没刷证，
没刷证。因为我没有生物的正版盘。
对，我印象中那会儿一到这儿来，然后给你带那个评论员、
对，
市场的那些那个伪证，
对
啊，50-60块钱买一堆，结果哪个都不好玩，
也不是伪证，我那些360正版盘都后来都是卡姆买的，就那个、一张双盘那种，一盒双盘那种，什么块魂啊，什么那个
是
黄门空战。
2009年那会儿，应该我那360是不是也买了？要么就是我2010年买的。反正那我没玩过
你那会儿买的 V 吗？
我那会儿买过 V，对，
先买 V，
对
，V 出以后
卖了，后来把 V 卖了，就自己玩没劲。
对，
除了这个《生化危机》，其实2009年开始，我觉着啊，FPS。联机对抗的
啊，
从2009年开始就是
为什么要刷证呢？
就是因为联机
搬账号、
对搬号。然后2009年其实出了一个游戏叫《求生之路2》特别火，
但真不，
咱们都没玩过，当时特别火，那是属于合作扛僵尸嘛？
对，尸潮，第一是第一次让这个玩家们知道僵尸原来能飞，
对，
怎么跑这么快了？
对，但是2009年我玩了一款 PC 的，这个《使命召唤6：现代战争2》啊，不过我是觉着啊，这个《现代战争三部曲》应该是《使命召唤》剧情里头，我为什么玩它？不是因为我喜欢玩 FPS，大家这个熟悉我都知道，我他妈是三 D 全音，
是
啊，但是呢，这个游戏好就好在它剧情写的特别好，
它那个俄罗斯机场那个是不是这个做里的？
哎呦，那我还真忘了，
就那个什么屠杀俄罗斯机场那个后来还引发了一阵那个舆论，那什么的，这游戏还得被俄罗斯地区封杀了。
好像，
好像
是，
反正是现代战争的这里边。
对，现代战争三部嘛，应该是三部。然后我印象中，咱俩玩360玩的最多的，就是咱俩人玩的最多的，应该是战争机器。
对，巨人命。
对，当巨怪巨那个兽人，
对，
别
巨
人。对，巨人这事儿说出来容易就比较危险。
是
啊。然后当时应该是战争机器啊，
一。
啊，一，因为一发售的早。
哎，不是，战争机器二。
是战争机器二。一是 PC，
二
一我记得是 PC， 二好像是360独占吧，二是360独占。然后当时 发售日期发售时间具体我忘了，但是2009年2010年前后咱们应该一直在玩。
那个是那后来那老秃叫马修吧，
对，
死了吗？
那是一是四是二是三啊，反正二三我记得咱俩都是一块打的。
对，连着打的，
连着打的，对对对。那应该是晚，那应该是在2011年之后了，2011年发的三吧。然后呢，这一年我印象当中的就是这个《Ninja Blade》《忍者之刃》《忍者之刃》啊，特别牛逼。当时玩啊，这游戏是一个 QTE 游戏，就是它让你去砍人的那种动作性并不强，大量的这个打的这个，尤其是大场面啊，它是用 QTE 解决。
是，
然后这家公司你知道是谁吗？
谁？
From Software，
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很亲民的一个游戏公司。
对，为什么说到这个 From Software， 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反应这么大呢？
是
啊，这个
今天刚分析了一下这个 FS 这个公司他们的这个游戏啊，大致的有这么几个受众群体，一个是根本不玩，一个是那个一个是根本不玩，一个是买了玩不通。
对，
对，
这个
就是又能玩通又能玩好的。
哎 ，From Software 啊，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游戏玩家啊，尤其是这个比较
主
机平台啊什么的，大家一定知道有一款游戏，
嗯，
黑暗之魂，
是，
还有一款游戏，
嗯，
血缘，还有一款游戏，
嗯，
这个恶魔之魂，
恶魂，黑魂，
黑魂，哎，他在2009年的时候，他发的。Ninja Blade 和 Demon Soul
啊，
恶魔之魂，
嗯，
结果呢，这个恶魔之魂是发在 PS3 的，那个忍者之刃呢发在360上的，
嗯，
结果呢，忍者之刃是完蛋操，
嗯，
完蛋操，这恶魔之魂是也其实也完蛋操了，
是
啊，当时就面临着各种他妈的编辑撅盘吧，然后那个27、29分吧，
对，
然后网上玩家开始那会儿还论坛的时候呢，网上那玩家各种骂，结果没想到把这游戏愣骂火了，
是
愣给骂火了，
这玩家就是贱嘛，
对，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你一开始接受起来可能确实特别的难，但是呢当你沉浸进去，
就当你入门了，
哎，
它是一个那种下楼梯式的一个难度递进，就是你越玩越简单，但是你对新手极其不友好，
对，因为它这个就是门槛设计的极高，
是小怪劝退那种，
没错，你只要能跨过这第一个门槛，
对，
你进去了，这游戏你会玩得酣畅淋漓，
对对对，
然后整个就是整的那种大汗淋漓的，哇塞，哎呀我操，各种就是这样，然后我去我过了，
用一些哭诉的方法，就那样，
对，然后同样是这个2009年，其实是2008年的天珠四在2009年复刻到 PSP 平台，当然了 ，From Software 最这个核心的，一个是他接的这个天珠，他后来接手的天珠，另一个就是装甲核心
啊，
哎，这个装甲核心最早也是宫崎英高开发的，所以你看为什么之前这个一说这宫崎英这个什么什么的联名嘛，我就想到
对王之联名，
哎，
那个什么
宫崎英高的联名，
对，
这
个天珠确实今年这个之狼马上要发了。这个之前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IP， 不知道这个再出山会是什么效果。
他这个不是他这以天珠精神续作，因为天珠 IP 肯定不在他们手里。但是我呢已经反正是预购了
啊，
预购这个之狼了。然后这今年3月份确实也是大作频吧。是我最喜欢的两个类型，不能算两个，一个类型动作类，鬼泣五。这个之狼明显比前边的魂 like 这种，要就都不能叫魂 like 了，其实就是英高之魂嘛，对吧？英高之魂这个比英高之魂啊，这动作性强不少。
黑金不是黑金，那个宫崎英高的这几座这个魂系列的这个作品，确实是对于一个新手玩家来说太那什么了。
是。我记得当时阿佩拿着魂三，你刚买的 PS4，拿着魂三上我家，然后当时还在我家录音嘛，然后说你玩玩，你试试，我一看有什么难的呀，这有什么难的呀，操，杀了全莽，猛过，一会儿到中间遇上，我说这是 boss 吗？我死了，我说 boss 吗？不是，那是什么？就是一小怪，
对
啊，穿上一身盔甲，根本他妈打不动他，
对，对，他但所以就是造成一个 特别严重的一个劝退现象，就是这盘确实销量不错，但真正通关的可能少之又少。
没关系啊，它有它销量，它有它卖出钱来了就行。
对对对，
我其实不担心别的，就是 From Software 啊，这个出游戏，你只要能卖赚了，你就能开发下一款。
对，
你只要能开发下一款，我反正是通，对吧？别人我不管，剩下的陪跑的那是他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雪你通了吗？
通了一遍，通了一个，好像那个不是真结局，肯定。
所以就是玩到后之后，就其实没有那么难了，难度曲线已经开始。
是这样，你慢慢往后玩啊，不是他难度曲线放缓，是你已经适应他这个节奏了，你适应到那种，就是说，
肌肉反应。
不是肌肉反应，它不是肌肉反应，就是说那句话嘛 ，from software 要 from 脑嘛，对吧？它不是让你去考验你的应激反应。比如我在玩那个魔女猎天使魔女，还有玩那个鬼泣什么的，我是这个短时间的小脑反射的这种，但是呢，玩这个魂系列和血缘的时候，不是
讲策略，
对你得看它，你得记它下一个招发什么，怎么打。然后包括舔图，你得背地图。一开始玩的时候，在那个亚南村，哎呦我操，各种死！我当时真的玩了两天，我就弃坑了，然后扔了小半年。后来
现在还扔着呢。
对，其实我玩这个也不是说特早的那种老玩家，我也是受阿佩影响。对，最早我玩魂一，那是哪年的？魂一是2009年，不对，2010年前后还是2011年前后？我下了一个那会儿还盗版的魂一，电脑上玩，这他妈什么玩意儿啊！当时是有一个什么游戏啊？2009年啊，是这个《龙腾纪元》
啊，
《龙腾纪元》《龙腾世纪起源》发售。我当时玩那特沉迷，后来我就想找中世纪这种 ARPG 的游戏，就找到了这个，这就是后来又几年之后了。找到了这个黑暗之魂一代，然后
那真中世纪，
对，然后当时玩就说这他妈什么呀，过一楼顶我不知道怎么走啊，你想
借你把四神玩去吗？
对，就一上去你就死了，你死了就给你叼那个哪儿去了，给你扔那个什么传火竞技场啊，那叫什么来着，我都忘了，
优待，
对，优待，我操，死了，然后到那这什么意思，然后就走呗，你也不知道往哪儿走，瞎鸡巴溜，又哪儿都死，去他妈的删了啊！
就感觉游戏出 bug 了，
对，不是
扔高级村去了，
不是，我说这他妈太傻逼了，这游戏当时就这种感觉，就我跟那帮捐盘的编辑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当时也不知道这叫什么什么那个魂啊什么的，没有那概念，那会儿完全没有这概念。后来呢，是这个就是再又过了多少多少年以后，魂被炒火了，魂二开始，不是魂二是在。那个Twitch上边Twitch上边好多主播，后来国内斗鱼上边好多主播嘛，这等于这个 IP 炒火了，完了正好是阿佩刚入 PS4 买的那个魂三，拿过来我玩了玩，
激发了你对血缘的探索。
但是魂系就为什么我后来没玩魂玩血缘了，因为魂啊，我觉得这个讲中世纪什么的，哎呀操，算了，就当时受过这刺激，
是中二，
不是中二，就是后来才知道我当初玩那是魂一啊，然后我说这有大量的 D&D 的这系列的游戏，我当时就我很喜欢 D&D 系列嘛，这个也是之前节目里说过，然后我在玩那些 ARPG， 那些就是轴向的轴测的那种，就没玩这个魂，后来我一看血缘不错，其实血缘比魂三发的早，
是
发的早，我都已经过了那个热潮了，我才入的血缘玩。老猎人都发完了嘛，老猎人都发完了，这挺牛逼的，我看着这各种血疗啊，然后
革命
阴暗啊，有点工业革命，然后又有点蒸汽朋克似的。那会儿还是猫火刚推荐我玩完那个 Order 1886啊，然后我说这个可以试试吧，买回来了，买回来就扔了他妈半年，我操，亚南
天天指着骂
啊，对，操你妈这种啊。后来是怎么着啊？上那个 B 站上边。有一个叫谷歌吧，
黑瞳谷歌
，看了一他的视频，我知道哦，黑瞳谷歌
这三重，
对，但是黑瞳谷歌他是基本上莽的还比较多，
是
啊，拿一巨手刀莽过去，我操，哦，是这么玩，我说那我上手试试吧，这一发不可收拾，然后这就基本上那两个月就没干别的，全都是血缘，然后我当时印象特深的是卡谁呀、第一个卡的是黑兽，就是在我熟悉了血缘的这种就是。阴高式的阴谋这种情况下啊，然后我就 已经就是说那个你已经知道怎么打了嘛，对吧、
嗯、
该莽的时候莽，该闪的时候闪，然后该一击必杀就叫一击必杀，
嗯
嗯，不能怂，
嗯
啊，然后适应了以后，
嗯，
这个打第一个 boss 肯定也死，就是那个桥上那个树、
嗯、
大树也死了好几回，
嗯，
那都不是他妈不是好几回，得论十，得两位数死的次数，
内心毫无波澜，
对，毫无波澜啊！哎呦我操！后来那个，我当时看谷歌那个视频是没打到那儿，因为他一直在探索。
嗯，
然后我说那我就自己打吧，我别看视频。那你看攻略，感觉玩特没劲，你知道吗、
嗯？
然后我就自己打，打完以后我又上网，我那天晚上没事儿，我上网上搜去。我又看他那视频打那个、
嗯、
扔你妈撒火瓶过了、嗯、我操大爷了，
对，
给我气的，
后来才知道这 boss 什么有什么弱火、
啊、
弱雷啊，这种
是给我气的，我是操他大爷的，但是没辙，你反正我也干过了呗，对吧，我就蹲，我就是那个蹲屁股后边捅菊花那种，
就莽就行
了，对，莽过去了，然后就接着往后打呗，
你就是那智商 D&D 里智商二的蛮子，
对对对对对，
车就完了，
嗯、后来就是你都不知道你被怎么就突然间一会儿又被抓了吧，一会儿又出现在什么这儿那儿的，反正各种地方、
嗯、
后来我打到黑兽，
嗯，
卡黑兽卡了我一个月，
我操
啊、
嗯、
然后晚上到家，
嗯，
开开 PS 吃完饭什么的，下班比较晚嘛，吃完饭开 PS 嗯、莽一小时到俩小时过不过无所谓，特别
佛系，
对，很佛系，处变不惊。哎呦，死了、
嗯，
没事，接着来。
感觉到了自己的成长。
对对对，哎呦，死了没关系，俩小时到点了，睡觉。哎，没事，接着来，就这么着，就是你完全熟悉他的那种节奏、
嗯。
然后你所谓的这种门槛降低啊，
嗯、
这个难度曲线的下降，实际上是你个人的一个
个人能力在成长。
对你不再是那种就是。上就那个巴拉猛干，
有策略了，有战术了，
对对对对对对，你知道他下一招要干什么，你知道什么时候上去干、
嗯、
什么时候上去莽、
嗯、
然后什么时候你得退回来、
嗯、
哎，然后说到这个就是2009年那会儿，这是我真的2009年玩了，
嗯，
猎天使魔女
啊，
猎天使魔女，我操，非常牛逼，
嗯，
当时是因为鬼泣那段时期啊，
嗯，
是这个算是什么呀，这个停产没有新作、
哎、嗯，
没有新作呢，然后应该是神谷英树出来自己做的这个
嗯
猎天使魔女、嗯、然后卧槽，当时又是大妞对吧，
对
M 字、
嗯、
是吧，然后各种那个性暗示
御
姐，对，我又好御姐这口、
嗯、
是吧，然后各种这个什么性暗示啊，然后那个这那的那这的啊，
这那那这，
对，然后他还有关键，他还有一什么，他的动作节奏要求特别的，就是你要有一个节奏感，
嗯，
然后有一个节奏感的同时，你还要这个配好你的兵器，这个手上脚上这些武器，
嗯，
配好了，然后加好了这个装备饰品，
嗯
去干去、
嗯，
我当时是。刷了可能也有两三个月、
嗯、
那会儿是真是他妈有时间，
嗯，
刷两三个月刷到了刷到，对对，那会儿还上学嘛，2009年，
嗯，
刚才我讲那个雪原已经是上班了、
嗯、
那是后，我又把后边那个
是，这是近两年，
对对，这两年的事儿、嗯、然后那个当时上学就是确实有时间，
嗯，
有时间刷了可能两三个月，直接把那个那会儿是 Xbox 吧，360打了一个满成就、
嗯、
啊，然后那个 Climax 巅峰模式，
嗯，
就是那高潮模式嘛、
嗯、
Climax高潮模式全通，
那、
啊、最后打了那个罗恩，
嗯
嗯，都过了。
你是一个动作游戏爱好者，
对。然后因为当时2009年那会儿啊，我也年轻，
嗯，
当然确实我也年轻，
嗯、
就是各种不服，
干得动，
干得动、
嗯，
各种不服，又想我操，这个动作游戏，我又是动作游戏爱好者，
嗯，
就是他妈有一个难度比较高的那种动作游戏，
嗯、
咱玩玩是吧？
嗯、
啊，
那你没有选择忍龙呢？
忍龙是更早，
啊、
嗯，但是忍龙确实也是那两年玩的，
嗯、
忍龙我打到了下忍，
嗯，
通关。中忍没通，
实在玩不了。
中忍没通，一开始上来选一中忍，
嗯、
死的跟王八蛋似的，
是是是
啊。然后那个当时徐鹏嘛、
嗯，
鹏哥说了，你要不你先玩下忍试试，
对，
下忍不行，你先玩人犬，
人狗。
要不先玩人犬吧，
对，
人犬上手试试过了，嗯，挺那个挺轻松，
嗯。
然后玩了那个下忍、
嗯、
通了，下忍再通完以后，那盘就还回去了、嗯，他就要走了。然后我就没再买那个忍龙二的盘，
是是
嗯，这比较可惜的。
哎、
后来忍龙三那玩就太没劲了，
嗯
嗯。然后这从忍龙二，你看一下引发出来多少话题，聊游戏都那么嗨，
是是是。
对，还有一个这一年发的，但是我没玩，我后来玩他的续作叫《无双大蛇》，
嗯、
哎，《无双大蛇 Z》是 PSP， 我记得当时，
嗯
，PS 三有没有？应该是有。我当时我是后来在过了多少年以后我玩的无双大蛇二，这
无双系列是一个很适合移动体验的一个游戏，
对， 它是刷这个无脑刷吧，无脑刷，但是无声战神三呢，实在是不太推荐大家买。
嗯，
就是齁贵的，而且这个 DLC 好多又不免费，不是那个机票附赠，这就不推荐了。同样是2009年的《龙腾世纪起源》，刚才我也说了，各种打 MOD 嘛，正传玩一遍，打 MOD 玩一遍，然后关键它好多功能性 MOD， 比如你能玩血法师啊这些职业，
不是单妞 MOD，
有单妞 MOD， 那也得打，都得打，同性恋 MOD 都得打，跨性别、跨种族恋爱这个，
牛逼牛逼
啊！还有一个，这一年我记着你我娱乐当时咱仨经常刷的《火炬之光》，
火炬之光，
火炬之光，但是咱们刷的好像是二，
啊，对，
火炬之光一是我自己玩的。是我自己玩的，但是可能通了一遍完我就气了，当然也是盗版的。然后就是这个就没了，这个《信长野望》对，《信长野望》是13，但是现在已经到15了。13当年其实是引起了一小波的这个就怎么说热潮吧。因为光荣就是现在这不光荣的光荣啊，现在可能就剩俩 IP 还有，我觉得还有价值的，一个是《三国志》，一个是《信长之野望》。剩下好的 IP 基本上。泰格不做了，因为泰格、大航海都是好 IP， 他不做了，这也没办法了。
是，
对，
光荣不光荣，
光荣暗齿了。这个2009年的游戏，差不多。这2009年，但是呢，2009年游戏里头，咱们大家都熟知的，广大中国群众大约500万中国玩家的，翘首以盼的《魔兽世界》。这个官服停服，停服开服再官服再停服，折腾一溜够。2009年基本上是中国魔兽世界玩家最黑暗的一年。虽然网易后来是接手了，但是呢
就更黑暗了。
对，就不能说更黑暗吧。大家这个等了许久的这个巫妖王之怒啊，也是在2009年还是2010年顺利的开启了暑假，
一直处于赶进的状态，一直赶到了4.2才追上去。
最终它更新的一版就是提前更了一个4.1级，那会儿奥杜尔已经成废本了嘛，奥杜尔跟纳克萨马斯已经都是废本了。奥杜尔还稍微有点难度，打那个灵灯的时候，打一灯灵灯的时候还有点难度。那个冠军竞技场当时开了大概2个礼拜还是1个礼拜啊，然后紧接着就开了，不对，开了1个月，然后就是开了 ICC。那会儿就是广泛的这个中国玩家呀，有条件的都去台服玩了嘛。
是。
我当时也是转到了台服4.2，你说那是3点多，4.2回来4.1、4.2是那个大灾变了。
就是我说正式追上国际进度，对对，大灾变的。
对，4.2追上的国际进度，4.1、4.2，对，然后这个说到网易呢，这个猪场的名字也是从这一年定下来的。
是，
这个丁磊，丁老师啊，丁老师，
丁总
啊，对对对，现在不都应该叫老师吗？
老师
是吧？
对，
这个2月份在这广东的两会上边，广东省两会上边透露，我们要网易要投资创办养猪场，这个互联网养猪，就开始这个
给猪听音乐，
对，然后这个互联网养猪这个事儿出来了，这鹅厂猪场这个事儿也就出来了，
是是是，
因为现在国内游戏两大厂嘛，对吧？其他的可能就相对而言会小一点，
对。
然后这个互联网呢，在2009年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起色。2009年其实这个我记着啊，好像国内还能是 Google，好像还能是 Google，
不可能了。你这奥运会的时候，你能使 Google 吗？
哦，对
对
对，那就是不能了，那就已经被抢了。
2005年左右的时候，差不多能使 Google， 你就说。差不多
是，我记得那会儿国内的这个 ADSL 刚起的时候还在浏览 Google，
对，
后来是续费几年的时候，我们家是转年费以后，那应该是我上大学上高中前后，应该就不能使了，然后呢，2009年出现了一个词儿叫物联网，就是所谓的万物互联嘛，这个、
IoT，
对，这个物联网这个词儿呢，从2009年开始炒，一直炒到现在，物联网还没有实现，
尤其是今年这个。物联网这个大潮下出现的这个智能音箱啊，已经慢慢的呈现于一个定局的趋势了，就是百度、天猫跟
小米，但是我就这几家我都没买，我买了一个 Sonos， 这个虽然也叫智能音箱吧，但是它现在还没介入语音模块、语音服务啊。人家用的是、亚马逊那个 Alexa， 但是那东西在国内没有服务啊。对，等着国内的服务吧。反正音箱质量，我觉得肯定是还行，可以的。
主要是你买智能音箱，主要看你为了什么
啊？对，其实最终还是想让它成一个那个终端，而且智能音箱本身的发展方向可能也是往终端这个方向发展，
它是有点那种家庭管家那种感觉，
对啊，它还是终端嘛，就是说让人这个 现在人是一个手机可以
解放双手，
对，就是说解放双手这个事儿、
嗯，
包括穿戴设备也是。
对，嗯，嗨，路还有很长路要走。
哎，对。嗯，我发现咱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到09年之后，咱们记事儿印象比较深的这些事儿以后，
是
其实并没有聊那么多娱乐的这个歌啊、电影、啊、影视啊这些，好像就少了。
那时候已经不太关注这一行业，
对对对对对，
这些产业。
对，可能随着我们的关注点在变化啊，这个聊的内容可能也会有
变化。也是因为从这一年开始，就是从打微信这个前后，
嗯，
说前后人就是大众的这个信息获取。
嗯
的途径更多了，更多样化。
对，因为是这样，09年应该是互联网 Web 2.0 了。
哎
，Web 2.0这个门户网站们、不是门户网站，门户网站都已经快成过去了。
那就不是 Web 2.0，就是3.0时代。
没到3.0，您3.0是移动互联网。
2.5，
还是2.0，2.0末期了、
嗯。对，
这个时候其实国内的这个09年，国内大批量的。微博出来了、
哎、
新浪微博啊，然后那个腾讯那会儿还没做呢、
嗯、
当时是其他的一些小的、
嗯、
最后新浪现在杀出来，
嗯，
腾讯微博关停服务、到这个10年以后的今天、
哎、
对，差不多，
哎，
咱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就到这儿，
好，感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
拜拜，
再见。